那么下面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说依靠依靠相见的这个典章或者依靠世俗的论点进行护国的话，那不一定对世界是有利益的。那么这个宋词所破斥的这个对象他的可以说是观点呢，就是国王他又会这样想呢。那么以前的古代的国王通过依靠世俗的这种典章或者就先人所宣传的像这样这个论点呢，那么获得了很大的收益取得了很大的这个明显的成绩，所以说呢对像这样的一种论点应该依靠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呢像这样的一种说法也应该善巧进行分别，而不应该说是只要是先人所留下的或者世俗的这个典籍的都应该依靠，这个方面也要分析清楚。不分析清楚的话，只要是世俗的这种点呢就依靠的话，有些时候呢对世间是没有利益的从这个角度你破斥。往昔诸善王护世如爱子，诸依真世法进入如旷野。就是说呢在以前这个圆满节的时候呢，或者在很久远之前，像这样出世的很多善王的话，他们保护世间保护世间的民众呢都好像爱护自己的儿子一样完全从方方面面替他们考虑，然后呢使他们就获得了种种安乐。但是在现在来讲的话，诸依真世法，那么这个地方的真世呢，那么就是不像这个圆满世的时候的现在就处在这个五族的真世。为什么叫真世呢？因为现在呢在世间当中呢，为了获得种种的这种资具为了获得种种的名闻利养，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呢，那么出现了很多的这种争论，出现各种各样的争论。所以说在这样一种这个大的环境下面呢，就称之为真世。那么像这样的话依靠这个真实而制定的法规如果去依靠如果去实行的话，那么只能够毁坏国政，只能够毁坏人民进入如旷野。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从如旷野这个比喻进行这个宣讲的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宣讲的时候，在进一步讲的时候呢，那么往昔这个诸善王呢各方面可以说分了几个好几类可以分别吧。一方面呢可以说呢是真正的以前的这种，因为这刚刚就是杰出的时候或者圆满节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人民的这个福德呢是比较圆满的，人民的心地呢是比较善良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就造罪的机会是非常少。因此说呢通过他们各自的这个就是大家的共的善业力感召的国王他也是非常的显善的非常显善，他心地也很显善，他的行为也是非常如法的。所以说他们怎么护世呢？他们一方面对自己的臣民呢就像爱护自己的儿子一样，一方面呢给予他们种种的这个安慰，给他们种种的资具，包括他们呢如是好好的生活。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像这样的这个善王，他们也会开示这些这个民众呢如是取舍因果的道理，修持十善是五戒的道理。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民众今生当中他也获得了种种的安慰在这个善王的保护之下呢过得非常的愉快。那么也另一方面呢，通过手持这个书圣的善法的缘故呢在后世当中也转生到玉界天呢，或者转生到凡世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获得了种种的安乐。因此说呢以前的这个善王他也不需要一定要依靠什么这个典章之类的东西像这样的世俗的论点之类的东西呢也不需要去依靠。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们对这个他们就是爱护这个自己的臣民呢就像爱护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像这样的国王为了自己的这个臣民的话不惜牺牲自己的这个王位，不惜呢也就是说还有的时候呢就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像这样的话在历史上也是出现过的，比如说以前就这个什么一切狮王啊，一切狮王呢，那么一切狮的这个国王呢他就是这个通过如是的方法进行这个爱护自己的这个臣民的。那么在佛经当中也是记载过那么就是说呢一切狮王他在世的时候，那么通过各种善巧方便爱护他自己的臣民，只要是臣民需要的东西呢没有一个不施的，完全不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叫做一切施，只要是有像他这个求布施的完全都给予所以说像这样就称之为一切施。那么在他的这个他这个这个什么就是在臣民当中呢当时好像不是他的臣民，就是在其他一个国家的一个婆罗门子吧，他自己为了求学借了别人很多钱，借了很多钱的时候呢，别人就是说要催账的时候呢，要讨债的时候他就还不起的时候呢，这个债主违背了真正的这个护世之法，所以说他就根本就没有去做这个抵抗的准备。他就给他的大臣这些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之后呢他就把这些把这个王位呢就是不要了，他自己就舍弃这个王位了，然后把这些他的这个国王的这些宝剑或者像这样的一种印这些方面呢就放到这个王宫里，他就不管就走了，自己就走了。就走的时候那个其他国那个国家的这个国王呢之后呢他就当了国王他就顺利的统治了这个国家，因为这个他的人民都没有抵抗，他的大臣都没有抵抗，所以他就很顺利的当了这个国王了。但是呢就因为这个一切狮王在外面他还不放心非常不放心的缘故，他就悬重赏，他只要是得到这个只要能抓到这一些失望呢就给予重赏的所以说他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下这个命令。 那么就这个时候呢，恰巧这个婆罗门子就到了这个国家了。到了这个国家的时候呢，在这个偏僻的荒野当中就遇到了一些狮王，一些狮王就问他去什么地方去，他就说是去找一些狮王求这个布施，啊，他就说是我就是一些狮王，哦，他但是这个婆罗门一看呢，他已经到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境地了，他就非常的伤心，非常的失望，他就想肯定就没有希望了，自己母亲啊，自己的姐姐都还在做人质，肯定要当这个什么当奴仆啊去还债了，所以他就很伤心。但是这个一切狮王他就说你不需要伤心，现在听说呢这个像这样这个国王的话，他就悬重赏，那要就是要这个什么要得到我。所以现在你把我的头砍下去就可以，你把这个头拿去肯定可以得到重赏的，他这个就像这样讲。但是呢这个婆罗门子他就说这样做的话肯定是于心不忍的，肯定这个罪过是相当大的，他就不干。那么就是这个一些事上说既然你不砍头的话，那么把这个耳朵啊把鼻子这些割下去也可以，他也不干。那最后就是这个一些事上说呢，他如果不行的话，那么就把我就是捆过去啊，把这个像这样的话就好像活捉一样。他这样子这个婆罗门子说这差不多，好像就是良心方面好像有一点点安慰似的。像这样的话他们一起就去这个到了这个国家的边境的时候呢，那个王呢就请那个婆罗门子把他捆起来，捆起来之后呢，他们一起到城里。他们那些民众一看这个国王被这个抓住了，特别的伤心啊，就是放声的痛哭。然后呢他们到了这个皇宫的时候呢，这些以前的大臣也看到这个国王被抓到之后呢，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悲伤。那个时候呢，国王一听到这个新的国王一看到你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他说现在这个国王以前的时候呢，为了就使这个人民不受到这个伤害不流血，他自己舍弃了王位了。那现在呢，为了满足这个婆罗门子的这个希望呢，他又这个不惜呢就是自己自投罗网。所以说像这样的一点后悔心都没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看到这些行为的时候呢，不得不就升起这个很大的这个悲痛之心，他就这样讲的。那么这个新的国王他听到之后呢，他也有所感动吧，相信他也有感动，他就问这个婆罗门子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婆罗门子就讲了，本身呢这个国王要让他把头砍下去他不干，然后也割这些这个手啊这个耳朵这些他也不干，最后呢就只好把他捆就是这个交过来了。这个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意念说了之后呢，那个国王就觉得真正的这个一切狮王呢，他就是一个人王，他就是真正护持这个民众的王，所以他自己的当时就良心发现，然后呢就马上称臣，然后把这个王位就交还给他。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他们就我们可以说通知像那样这个故事呢，就知道以前呢像这样的国王呢就是这样的自己的王位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可以舍弃就是为了这个臣民所以说这方面是非常这个明显的佛陀就讲了，一切狮王就是我的前身就是我的因地的时候呢，如是的话就是修布施的时候的这种前身。那么其他这个国王是谁呢？另外一个国王就是舍利弗尊者的前世。那么是婆罗门子是谁呢？提婆达多的前世。他就说这个提婆达多尊者，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在我这个修六度的过程当中生生世世做我的善知识，生生世世做我的善思，所以说是没有他我没有办法圆满六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这个高度的进行赞叹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佛陀以前在因地的时候呢就如是的进行了就是做了这个维护民众的事业以前的话就是这样的。当然还有讲经当中提到了这个莲花王为了救助他的臣民呢，舍身成了一个就这个摩诃迦瑜。像这样的话摩诃迦瑜，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肉呢食用之后然后解除了瘟疫，我们在前行当中学过的。还有顶级国王也是同样的吧为了这个他的民众呢，他不可能他自己也不愿意去这个交兵打仗，像这样的就是害怕就是害怕了这个什么，就是害怕就是伤害这个其他人众生。所以以前的这个国王就是如实的这个爱护自己的这个臣民的看看这个以前是怎么样的，现在怎么样呢？诸依真事法，现在好像是显现上看起来的时候呢，出这个什么出台了种种的像这样的这个世俗的法规，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什么像这样这个规矩等等，像这样世俗这个法规全部出台了很多很多。但是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法规呢，依靠这样的这个法规治世的结果是什么？进入如旷野。像这样在这样的这个真实当中，像这样的这个众生的烦恼非常粗重的这样的话，那么当然虽然就出台一些这个法规呢，对于什么呢？就是这个在表面上制止一些这个非常非常严厉的非法呢，不能说没有一点的作用还是有一点这个威慑的作用。但是在这种威慑的作用下面呢，因为像这样的人民的心没调伏，或者国王你本身自己的这个发心，本身自己的行为本身就不如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面的话，还是有很多很多民众呢铤而走险。像这样的话，就是为了这个就冒着这个杀头啊、关监狱的，像这样危险的纷纷作案的非常非常多。所以说从这个宋时看起来的话，可能在古印度那个时候，圣殿菩萨那个时候还是很多的。现在的话更多。现在就像这样的这个我们可以说看到这些刑法当中所规定这些动不动就是几年关几年，然后是终身监禁或者枪毙等等，像这样的很多很多的这种这个明文规定。 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人心被调伏的缘故呢，虽然出台这个很多规定，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去这个犯罪的。所以说呢，就是看到像这样的话，犹如依靠真实法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啊。当然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个宋诗当中讲的进入路况也。比如说以前呢，在这个圆满寺的时候呢，在这个不是真实的时候，在这个圆满寺的时候呢，像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些这个城池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广阔的，人民是非常富饶的，啊，它的数量也是很多。然后呢，他们就是财产也是非常非常的富裕的，啊，种种的像这样的这个圆满的啊，都是没办法比拟的。那现在呢，通过真实法治世的，像这样的一种结果，以前的这些大城市啊，变成了这个野鹿出没的旷野了，根本就找不到以前的这个废墟了。就是这个上师摩切以前去这个印度的时候，回来时也讲过嘛，他说以前的这个六大城市呢，以前在印度的时候，六大城市有些呢连地方都找不到的。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所以说呢，好像的话，现在的话就是这样的。以前呢非常兴盛的地方呢，现在就成了这个不知道这个地方都不知道哪个地方，废墟这方面更不要说了。所以就像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成了这个路况也一样。这方面是从这个地方方面来讲的，讲义当中也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方法呢。现在的话，有种路况也呢，在这个真是这种这个典章的或者这种世俗这个这个法规的。这个治世之下的治国之下呢，很多很多的这个善事善良的人士的全部没有了，完全都没有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非常非常的稀少，非常非常稀少，根本就看不到了。就好像这个地方野鹿出没的旷野当中呢，不见一个人一样。所以说在这个很多很多现在虽然世界上的人呢好像是这个十几亿，但是看起来的话，真正的善良的人士啊，或者就真正如理如法行持这个世间道德的人士呢，非常非常稀少。从这些方面就可以知道呢，依靠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典章呢进行治世的话，不一定对世间有利益啊。从这方面前后一对照之后呢，这个意思就非常明显，就可以知道了。比喻当中呢是这样讲到的，那么一群盗贼啊，他们可以说是侵夺了一块干燥地吧，或者发现一块干燥地，这个时候呢，他们没有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去这个维护啊，去善巧的这个管理。他们没有等到这个像这样的甘蔗成熟之后呢，去找这个糖汁的。他们就是现在迫不及待的，马上就把这些还没有成熟的甘蔗砍下来，然后去找这个糖汁。但是呢，忙活一阵之后呢，一无所得，甘蔗呢也被这个损坏了。他们自己呢也一无所得的。同样的道理呢，国王呢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列规啊，通过像这样的世间上的种种不如法的论点，治世的结果是什么？治世的结果来说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整个世间被毁坏了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国王的相续被毁坏了，一无所得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依靠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知识的效果就是这样，就像这群盗贼一样，他把这个甘蔗林也毁坏了，他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所以说呢，国王呢把世间毁坏了，他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真实的利益。所以说像这样的一比较的时候呢，依靠世间的论点做理由啊，进行做伤害众生的事业啊，这方面是完全不应理的事情。这个方面就是他的这个第二个小的扣判了。下面讲的这个可以说这个以上讲完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不应该这个先人所说的不一定是正量，这个扣判就圆满了。然后下面讲这个第四个扣判呢，不应该这个什么，也就是说惩治这个怨敌呢也是一种非法从这样的一种这个宣讲的。那么在宣讲的时候呢，那么有些人就说呢，在国王统治国家的时期，如果遇到一些和国王作对的这些怨敌，使国王心焦，或者使国王就是这个什么的受到种种损害的话，对这样的怨敌，一旦得到机会的时候，应该好好的惩治像这样也是有一种目的，也可以扶持国家的这个安定，他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但是呢，针对这样的一种说法呢，也是不正确的。这个地方讲到，若得便为害国王无罪者，盗贼便害他罪除亦非有。那么如果国王得到了这个方便就是去伤害他的怨敌，而国王就是无有罪过的话，那么同样的道理，像这样的这个盗贼，他也是平时的时候他也是这个到处观察，一旦有了方便一旦得到方便之后呢，他就害他人，也应该是无有罪的，最初亦无非有。就是说这个盗贼最初作战的时候呢，也不应该有罪，既然不应该有罪，就不应该被国王关押，然后呢就是这个受到种种的惩治至于处决等等，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呢都不可能有，因为这两者是相等的，完全是相同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大概的意思就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进一步讲的时候呢， 若得便危害国王无罪者，也就是说这个国王在治理国家的过程当中呢，肯定会有很多很多不如意的地方，还有很多他自己感觉非常棘手的，像这样的这个麻烦的这个事情的这个麻烦的制造者呢，啊，有些这个世间的这个大臣呢、啊、或者一些这个当地的地主啊等等，这方面是这个什么呢，就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他没有出现种种的这个严重的这个罪证的时候，没有造种种罪的时候，国王就拿他没办法。因为现在如果要治他的罪的话，就好像是一种这个出师无名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境地了。所以说呢，国王呢暂时拿他没办法，这是比较明显，但是呢没有得到罪证的。还有一种呢是有罪证但是抓不到的啊，比如说像这些盗贼啊，像这样的话，他们有的时候呢就骚扰王宫啊，有的时候呢在国家里面制造很多很多麻烦的事情啊，使国王心焦这个心烦意乱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虽然有罪名，马上想抓但抓不到啊，这些盗贼跑得很快啊，很快隐蔽。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两种的话，就是国王非常的麻烦。那么一旦国王对像这种这个种种的下面的这种这个这个什么这些这个土豪劣绅等等之类的，像这样的话，他们如果抓到了把柄之后，然后他就自己就认为这个时候可能治他们罪了，他马上就可以报仇了。所以这方面是一个方面，一方面呢，对一些盗贼如果抓到之后呢，国王也马上就会或者斩就是这个砍头示众啊，或者这个然后呢，或者就是用这个种种刑法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认为呢，这样做是应该的，这样做的话国王是无有罪过的，他就是这样讲，因为这个负责保护国家。保护国王的权利，所以说应该没有罪过。如果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理由就可以随便的这个惩罚这个仇人的话、仇敌的话，那么反过来讲，盗贼便害他罪处于非有，盗贼也不应该有罪过，盗贼呢也不应该被国王所关押、被国王所处决，这方面也是这个不应理的。因为这两者的发心都是完全相同的，国王呢他也是贪恋自己的这个地位啊，贪恋自己的名声啊，贪恋自己的这个种种享受。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贪字然后憎恨他人啊，对自己做害的这些种种的这个像这样种种的怨敌呢，非常憎恨，相信当中是充满贪嗔痴的烦恼的。盗贼呢也是同样的啊，盗贼呢他想要自己得到很多很多东西啊，经常像这个偷盗或者抢劫啊等等，只要是对他有这个做伤害的做的委员的，比如说国王，哎，那这个盗贼要偷东西，国王就说不能偷，然后呢派出很多这个其他的这个巡警啊，或者其他警察，到处去这个捕捉他们。那这个又是这个什么对他做障碍的？这个盗贼肯定很憎恨的啊，对他很憎恨。所以说，相信当中贪嗔痴也是遍满的。那么然后呢，国王如果是没有得到机会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去这个就是做这个对怨敌做害。那么这个盗贼也是同样，他没有得到机会的时候，也不能够偷东西。也不能这个做满他的愿的事情，说这方面的这个家庭方面也是相同的。然后最后呢是什么呢？国王就抓到之后国王把这个盗贼抓到之后呢，他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如果就是处罚他没有罪过的话，那么如此的盗贼，他做了伤害别人的事情，比如说他作案的时候也许把别人杀死等等，像这样的话也应该是没有罪过的，完全都是从他的这个发心啊，从他的家行、正行、后行啊等等，从他的结果来看的话，完全是相同的。为什么国王单单说自己无有罪过，而把这个盗贼安立成十恶不赦的这个像这样的罪名，然后呢游街的游街，关押的关押，然后砍头的砍头，像这样的话，这肯定就不对的。你国王也是无罪的，你说别人有罪，实际上你两者一分析的时候，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没什么差别，只不过你国王是权力大。这个盗贼的话就是没有什么权利啊，他是一个小的臣民而已，单单是这个这方面的差别。所以说呢，国王不应该以自己是这个至高无上的这个统治者的这种身份，然后呢就认为制罚他人是没有罪过的，这方面是完全不对的。那么在这个讲经当中打比喻的讲的话，那么以前一个国王他自己临死的时候呢，就把他这个什么，把他的这个儿子他的这个弟弟嘛是儿子，现在的话就交给一个大臣请他呢这个帮助这个也就是辅佐他了，辅佐他呢就是这个治理国家。但是这个大臣呢他没有按照这个国王的遗嘱去做，他自己呢就把这个新王杀死了，他自己呢就篡位。篡位之后呢，他认为这样的话就没人他当国王之后呢就没人敢这个什么呢，就是敢这个处置他。他因为他已经成了国王之后呢，他是至高无上的了，所以他就认为呢，他肯定是完全就是没有罪过。但实际上呢，他这个行为一做之后呢，马上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什么，他这个名声就马上就这个没有了，马上就恶名声就到处传播，这方面是很现实，马上获得了一种恶报。然后呢，在精神当中呢，他在做国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遭受了种种的这个委员，种种的不如意的事情。然后呢，从后世来讲的话，他自己呢发心呢是一种这个害心。然后呢他做的行为呢杀人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像这样的一种发心和恶行，那么下次当中不用怀疑，肯定是堕落去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就是通过这个比喻，他们对照意义来讲的话，国王也不应该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这种统治者，别人的话拿自己没有办法， 啊，是认为自己呢就做这些事情之后呢，那么就是应该就是不受惩罚的。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虽然在世的时候也许啊什么，也许就是你的臣民啊对你做不了什么损害，那实际上呢，通过这个业果不虚的道理的观察的时候呢，最终吃亏的还是国王自己而已。所以这个方法主要教诫是什么呢？国王呢啊也应该了解，你虽然是身为国王，但是这个因果这个角度啊，他是不是啊，不管你是不是国王的，你是国王也好，你是一般的人也好，只要你做了恶业，你只要你违反了因果的规律，那么就会受到恶报。啊，这方面中庸法王是最公正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国王不应该依靠自己的权力而造种种罪业，啊，应该呢好好的就是认识到因果的规律之后呢，真正以这个善心去护持国政，这个方面是非常应理的，不应该损害怨敌。损害怨敌的这方面也是这个啊，也是有罪业的，因为你自己是通过不良的不好的发心做出的不好的行为的缘故。哦，这方面针对国王的教言。那么还有呢，可以说比针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这样的，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通过像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个意义啊，或者像这样的比喻呢，都可以知道呢，现在我们来讲可以说是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身份，修行人的身份呢，我们可以说是皈依了佛陀了。我们不能认为这个因果的规律那么是佛陀所发现的他发现之后呢，在这个佛经当中宣讲了种种因果的道理，制定了很多很多的学处，我们就不能认为呢，我们是佛教中人，我们和佛陀是很接近的。所以说，像这样的因果会不会对我们网开一面呢？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佛陀就是说啊，就是佛陀的话，就是以前我们说是在他的这个成佛的，也是视线他以前的这个所造的罪业呢，头痛啊，或者这个头痛啊，或者像这样这个脚被这个扎刺啊等等，这方面都是一种视线因果不虚的。即使是佛陀，他的业果也会成熟。所以说，现在我们对我们自己来讲，千万不要认为我们是在这个进入了修行道啊，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平时呢修行一些善法就轻视这个因果哦，这个方面就千万不要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在这个修行佛法的过程中更应该重视因果，就是因为我们是佛陀的弟子。所以才更应该重视因果的，这个方面是一般人是这样，尤其是这个什么呢，尤其是有一些权力的人有些权力的人，那么针对一些有权力的人呢，或者他有很有智慧比如说这个堪布啊，或者是法师啊，或者是方丈啊，或者管家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吧。所以在这样的这种处在高位的这些人呢，就是更容易造罪。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自己有一种权力自己有权力的缘故呢，别人看到你的这个权力呢，有的时候呢也许是不敢说，也许是不好意思说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做的恶业别人就不会不会去这个什么当面指责你这方面是一方面，或者你很有智慧等等，很有对别人有恩德方面等等，别人虽然看到你知道你不对，但是别人就不敢说或者不方便说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更容易造业非常容易造业的。所以说呢当然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是不单单就针对这些比较有这个明显的这种地位的人吧，有些呢就是自己在各自的圈子里面有一些小权利有些小权利，在有些小权利的时候呢，就自己如果就是使用这样的权利做一些非法的事情，做一些违背因果的事情的话，那么像这样一旦这个因果成熟的时候呢，还是只有自己去承受的别人没办法帮助你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这个自己要好好的认识到平时的话已经好好取舍尤其是以后如果自己有了这样的机会当到高位的时候呢，更应该注意确确实实更应该注意，应该经常依靠像这样的这个佛经和论点作为这种衡量自己这个行为的准则跟一面镜子一样，经常照自己，经常对照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哪些地方是不对的，发心对不对，行为对不对等等，这方面经常去自己要求自己的话就非常好如果真正旁边有这个善知识在的话，那就更好了就像这个所谓的善知识，像这样的善知识你稍微有不对的地方马上给你指出来，不跟你留情面的像这样我认为就是非常幸运的，我们遇到像这样的上司就非常好的，我们不对的行为马上就可以指出来，这个是非常好。或者呢就是说有善友在身边有一个比较公正的善友在身边，他可以按照这个像这样的因果去衡量，像这样的按照非法去衡量的话，这个也是可以提醒自己的这方面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所以这方面呢，这个旁述呢就应该知道像这样的一种事情这个方面是对这个怨害方面做害了是非法方面的这个他的道理吧。下面讲第四个第五个科判呢，如是呢，那么如果是挣钱死亡也不是真正是乐趣的因。那么针对这样的一种科判下面的这种一种邪见是什么呢？一种想法是什么呢？国王说呢，如果为国王去这个拼杀沙场上面去杀敌的话，如果说战胜了没有死亡回来，国王肯定会大大的封赏他。即使是说在战场当中 牺牲了死了，像这样的话国王就说国王承诺吧，也是一种承诺，他说肯定会升上去，绝对不会堕落去的。他这个像这样有种这样的一种想法，这样的想法到底有他是出自一种什么样的发心呢？一方面呢，他为了他想要利用像这样的这个士兵维护他的维护他的国政，维护他的种种的享受，使他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国王的地位能够牢牢的这个做得很稳。他为了首先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动机。那么这样的动机呢，如果他不说的好听一点呢，别人不会去为了卖命。所以他就说呢，像这样的这个士兵应该去这个努力去冲锋。如果是活着回来了，那么肯定就是丧失很多很多的东西。假使死了，也会往生散去。就好像相当于现在这个一些这个什么这个邪教国家所讲的圣战一样，只要是打仗死的就能够升天国，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国王也这样的话一发兵变令，好像也心安理得了。那么这些士兵一听到有这么好的事情，活着也有好处，死了也有好处，他肯定就会很卖命的为国王干活干事情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是出于这样一种这个目的呢，就说呢，如果为国王就是冲锋陷阵死了之后呢，会升上去。但这个方面呢，他这种观点认为是就是很圆满的，但实际上一观察的时候也是漏洞百出的。怎么样讲的呢？下面讲的是若于九等事舍才非供养，正宗舍自身岂认为供养。就好像是这个对这个九等事舍财，就是说你为了喝酒你把这个钱给这个卖酒的这个主人呢，这个并不是一种供养。而且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舍财的话，不可能得到供养他的功德。比如说供养它是什么？供养它就是说，通过像这样的舍财之后呢，你能够得到种种的这个福德能够得到种种的福德，这个方面真正供养意义。但是你这个为了喝酒把这些钱塞给别人，那个不成供养。既然不成供养的话，你不可能成为成就这个供养所获得的福德。所以这个方面是比方面讲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呢，正宗舍自身岂认为供养？你在这个正中，你在这个什么？你在这个战争当中，你把自己死了，这个战士呢死掉了，死掉之后呢？你认为是自己的身体供养了国王，通过一个国王了以后呢，通过一个国王的时候呢，当下就获得的福德，获得什么福德？获得转身散去的福德，这个根本就是成立不了的，这个不是一种供养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国王这种他的轨迹呢，马上就可以说是被这个捅破了。那么这样我们再详细进一步分析的，若于九等事，那么这个方前面讲到的酒，比如说酒鬼。酒鬼他这个为了喝酒把钱就是这个去买酒的，像这样的话也不是真的供养，他舍了财了，这个不是供养。还有其他的这个在讲义当中讲的这个色为了得到女人，把这个钱塞给别人的，像这样是不是供养呢？也不是供养。为什么不成为供养？我们可以说从他的发心来讲，他不是一种供养。发心来讲，他是贪欲心所发起的。首先他是贪心，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所做的事情为了得到这个酒，喝了酒会怎么样？喝了酒会迷乱自己的神智，根本不是一种好事情，所以他的正性也不好的。喝完之后呢，甚至昏迷，做很多非法的事情。所以说像这样也不是一种真正的一种这个善业。所以说呢，从他的这个如此的发心，从他的这个行为，他的后果一观察的时候呢，你把这个财舍出去了，绝对不是供养的，不能够获得供养的福德，不能够获得这个供养的真正的福德，而且呢，还可以损伤自己。损伤什么呢？损伤自己的财产，第一个损伤了。然后呢，这个喝酒呢损伤了自己的这个智慧，然后呢喝酒呢损伤自己的身体消耗自己的身体，然后喝酒呢损害了自己的福德最后最严重的就是自己的损失了自己善趣的性命，堕入恶趣当中。一个月观察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成立供养的这个功德的。还有这个色也同样的，色的话你把钱给别人，你自己的这个财产方面没有了，然后你经常依靠女人的话，你的意志消沉的，然后还有这样的话，你的身体也是垮下去了。所以说还有这样的话，你通过像这样的女人还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这个争风吃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这样这个过患，然后相续当中呢通过像这样的话做这个很多邪淫的话，也这个马上就是当下就造下了很多转生恶趣的这个转生地狱的因。这一方面呢，从下世纪观察的时候呢，彻底失去你的善趣命。所以这方面观察的时候，九等事你依靠九等事去舍财，绝对不可能成为这个供养的。同样的道理，反过来观察的时候呢，国王的发心也不对。首先他是为了这个保护自己，嗔恨他的怨敌比如说旁边一个国王旁边一个国家对自己这个国境啊有所损害的时候或者对自己有所损害的时候呢，他这个相当就升起一种嗔恨心，他就想要把他们消灭。消灭的时候，这个方面是一种嗔心所引起的战争。还有的时候想贪恋别人国家的东西呢，发动侵略，这方面是一种贪心所就发动的战争。所以他的等起，国王的等起呢，就是这种贪嗔痴。当然发动别人去做的话，肯定也教授别人去杀生，这个肯定杀生罪业是可以获得的。从反过来讲，从这个战士呢， 啊，我们可以有的时候说呢，这个战士奉命去实行的，啊，奉国王的命去实行的，应该没有罪业吧？实际上还是有罪业的。你不管是奉命也好，你不管是自己也好，啊，自己的这个业力所牵引也好，这个方面是他本起可以说最初的因。那么最真正你去杀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啊，这些战士呢就想到，啊，为国王卖命，回去之后活着回去就可以得到赏赐，啊，这个方面就是他的一种什么？他的一种这个贪欲心，啊，等等，或者就是说死了之后呢？能够通过杀生能够往天去，啊，这个是他的痴心啊，愚痴，根本不知道这个杀生之后呢，不可能得到福德的这种愚痴。然后呢，正在杀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怨体的时候，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嗔恨心，非要杀死他不可。所以像这个嗔恨也圆满的。因此说像这样的话，你即使是得到这个胜利回来了，也是啊，可以说是得到了赏赐呢。实际上从这个大的角度来讲，啊，自己失去很多很多的，你的福德啊，你的这个啊这个善续命这些都失回了。如果真的死去了之后呢，那么完全就没有一点意义，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九等是舍财非供养，你完全相信当中是贪嗔痴的这种发心，做的事情呢是杀害众生的事业，还想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去获得这种真正的升天的福德，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通过前面你观照的去对照的时候呢，你自己的身体当下就已经失去了啊，就像你的财产当下就是买酒的时候失去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你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当时的死的时候还很痛苦，或者死了之后还会这个堕去等等，所以说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完全都没有任何的事情是舍身的，你认为是供养，就完全是颠倒的一种事情的。好，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知道呢，啊，如果是奉命去这个奉命去杀生呢，如果自己相对当中当时的这种这个发心呢是一种贪嗔痴所引发的话，又去做了之后呢，肯定会这个造下这个堕去的因的。以前我看到一个大德的开示呢，他就是这样讲到了，他说有些人在讲这个杀戒的时候，讲戒律的时候，讲杀戒的时候呢，别人下面提问题的时候呢，就说这些罪犯应不应该处决，然后呢还有这个什么呢，应该还有这些这个士兵应不该去这个杀敌，那个法师就讲不下去就不讲了。他就认为呢，这个观点是很明确的，应该杀啊，应该去这个应该去什么呢，应该去杀敌。为什么这样讲呢？像这样这个比如说这个行刑的这个刑警吧，他就是处决犯人的时候，他是奉命而行的。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其他的这个士兵呢，去杀敌的时候呢，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啊，为了保护国家的利益，所以说应该去，而且没有罪过的。这方面我们可以说是本人来讲的话非常出名的一个，但是这种观点来讲的话，如果按照这个本论当中的这个标准来衡量的时候呢，那就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会需要这个仔细观察。如果这个人正在行刑的时候呢，他真正是一种可以说这个什么一种无忌的心啊，或者其他的没有发起这种恶行的话，也许是过失小，但是肯定是有过失的。还有这个什么呢，就是行刑的时候，如果他知道哦，我现在要去杀这个人哦，首先的一个发意一个这个对劲，他积极有了，我要杀这个人，首先知道了，然后呢就是对劲，知道这个人要被我杀死，然后呢发心呢这首先是计，然后发心呢我把他杀掉，用枪打死他，然后加刑呢就用这个真的扣动扳机把他克隆半截，最后呢他舍弃命根的。实际上像这个事实的话，这样观察的时候他是已经圆满的，但是如果他相遇当中有一种想要杀死他的意乐的话，像那肯定这个罪业是这个完全圆满。如果他的发心方面如果不是很猛烈的话，可能只能说是罪过小一点而已。实际上呢，我们这样真的从这样分析的时候，还是有很大过失的。像这样的士兵去杀敌的时候呢，针对自己的侵略者啊，你保护国家，针对侵略者肯定是很愤恨的吧。我们以前看到这些越战的一些这个什么好像自卫反击的时候，这些战士在电影里面演得非常的愤恨啊，很愤怒的，对这个敌人是非常嗔恨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去杀人，那肯定是应该是圆满这个罪业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观察的时候，有的是确实呢不好分别啊，有的是确实不好分别的，但有的时候呢按照他们自己相学当中的这种发心和状态，按照他们事情来说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有些事情呢就是做的时候肯定是罪业的啊，绝对是罪业的。所以说呢像这样分析的时候呢，国王认为呢就是为他这个舍身，然后死了之后呢应该是这个生善举的因呢，这个是很难成立的啊，非常难以成立的。所以说这方面呢，我们可以说是不能够看到一些这个所谓的英雄啊，这些是为了保护国家的人民的利益啊，这些方面呢好像是从大的角度来讲，没有从英国的角度来讲，没有从他发心这些角度来讲，也许是好像是对的，但是如果真的从他们当时的内心这种贪嗔痴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有的时候确实很难讲的。 这个方面就从这个角度。那么下面就讲他的这个比喻呢，比喻呢就是说，比如说一个牧人，他一个妻子啊，比较愚笨的一个妻子吧，他平时的时候他这个公公呢就是关系不是很好啊，经常就是发生一些吵嘴啊这些方面的不愉快的事情。然后他的这个丈夫后来知道之后呢，就给他下命令，然后以后呢不允许这样做。然后呢以后呢应该怎么做呢？以后呢就是这个男的的东西呢应该去雇佣他，然后男也做到的事情应该为他做，他就这样的话就是安排下来。但他这个丈夫肯定是想的时候呢应该好好去孝敬的意思，但是他这个很笨的这个妻子呢，他就是这个没有完全领会。所以说当他丈夫又出门的时候呢，他就在白天的时候呢做了很多这个侍奉的事情，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他就认为呢这个最难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献自己的身体了。所以他就把衣服脱了之后呢，想要把身体献给他的公公。但这时候呢，他的公公就认为呢，肯定是不对的事情嘛。如果这样的事情一旦传出去了之后，他就是完全就是一种这个世间的恶人了。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同意，就把他这个呵斥了。呵斥之后呢，他这个公就跑掉了，就是这个出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他的丈夫回来之后，那么就是问了他这个父亲为什么不在啊？他把事情说了之后，他就很愤怒了。那么既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呢，就把他的妻子赶走了。所以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喻呢，那么也是说明了这种供养呢，不是真正的供养，他想要以这个想要以身体去这个想要去身体通过身体的供养方式呢，来获得这个丈夫的这种欢喜，想要得到一种这个什么像这样这个福德，实际上呢完全是一种颠倒的事情啊。通过像这样的比喻，可以说他想以身供养公公呢，这方面是一种完全的一种。这个颠倒的事情嘛，在世界上来讲的话都是非法的事情。所以通过这方面的比喻一个对照的时候，国王教唆他的士兵去杀人，然后呢像这样的话认为这个方面是一种生善趣的行为，也完全是一种违背这个世间这个像这样的因果规律，像这样一种完全颠倒的事情也是不应该取的，从这个角度进行剖析的。那么这个以上这个讲完之后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民变法非法了，这个科判呢已经结束了。那么下面呢可以说是讲这个他怎么就是从这个权势就是什么不因权势而生骄傲那个科判当中所分下来的呢，那么还有两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这个第一个呢是应该这个国王应该申请宴礼，从这个角度进行讲的。国王护世间辱权无依护，护者自无助，谁能生欢喜？也就是说，像这样的有些人讲的，国王是保护世间者，所以说呢，原这个呢应该产生欢喜心。针对这样的邪见，那么就是说，国王护世间辱权无依护，你国王一方面是在护世间，但是对你自己的本身的状态来讲，你是无有依护的，你没有依护，你好像是做了人民的依护者，但你自己从你自己的本身的这个资格来讲，你是没有资格作为世间的依护者的。或者自无助，你本身来讲的话，你还没有还没有真的个获得能够帮助你的这种福德和智慧，谁能生欢喜呢？这样的空手的一个护世间或者一个世间护主的，像这样的一个名称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完全是一种空欢喜，完全是一种颠倒的欢喜的。所以说，这地方各宗师所讲到的，你要作为世间的护主，你必须要有这种资格。什么资格呢？首先，相续当中有一个爱护人民的真切的慈悲心。然后在行动上面的话，必须要针对人民的利益出发，制定一些善规，通过种种的方便使人民守持善法。这一方面的话，可以说是你做一个户主呢，还有一点资格。但是你相续当中现在呢，是完全想到自己的这个种种的名声，种种的自己的享受和这个权利、名位等等。在行为上面的话，也是这个不断的去这个敲诈人民的财产。所以说，在这样的话，你哪里有资格做一个医护呢？你像这样的医护在世的时候造这么多罪业，实际上你临终的时候没有什么任何善法能够帮助你的。前面我们讲无常的时候这样的道，所以说呢，一个人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办法帮助你，只有这个善业能够帮助你。但是呢，你在临终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可怜的国王，怎么可能再升起欢喜心呢？完全不可能升起欢喜心。就是刚刚讲的或者自无助谁能生欢喜，他这个核心的意思呢，主要是这个角度进行宣讲的。那么还有一个比喻，就是讲了像这样的话，一个这个缺乏这个三学功德的这种上座僧人吧。像这样的话，他受到别人的心血比丘的礼拜的时候呢，他自己礼拜供养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欢喜，沾沾自喜。但实际上，真正有别人有智慧的人观察的时候呢，他完全没有资格升起一种欢喜的。你相学当中没有这个三学的功德，戒律呢可以说是戒律的功德也没有啊，真正清净的戒律的话就没有的啊，真正的这个禅定的功德呢没有。殊胜的圣观的功德没有，七灵会三学的功德全部都这个缺乏，也有没有资格作为别人这个受别人顶礼呢，受别人供养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可能的，你没有这个资格的。所以说，真正要是个受到别人功德的话，恭敬的话，你具足七灵会三学， 啊，在外面居住的时候，你可以作为别人的这个应供处或者这个恭敬之处，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应该了解，作为一个僧人来讲也是同样的吧。像这样的话，在平时的时候守护一个清净的戒律还是不足够的啊，就是单单我们守护一个清净的戒律，但是呢，在平时在文思修方面很懒惰的话，佛陀说这样的人也没有资格享用信众的财产，何况说你的戒律不清净呢，所以更没有资格的。所以像作为这样的一种这个身份，应该好好观察有没有这个资格接受别人的恭敬啊，有没有资格作为接受别人的供养啊。如果没有发现这一点，反而沾沾自喜，绝对是损坏自己福德的因啊。这方面就是肯定就是非常这个不敬礼的事情的。所以说同样从这个道理，从这个一观察的时候呢，国王也是同样的，国王相续当中没有慈悲心啊，行为的时候也没有做保护众生的事业，而以这个世间护主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身份自居的话，完单单是损坏自己福德的因，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恶行，绝对下士和堕入恶趣的，没办法升善趣。所以像这样的话，你作为一个国王，你沾沾自喜，你生欢喜心呢，也是一种完全不应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颠倒作业。